织锦的官署锦署呢，至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如今呢，只有云锦还在保持着传统的特色和独特的技艺，一直是保留着传统的提花木织。木屐织造是这种靠人技艺编织的传统的手工织造技艺呢，仍然是无法用现代机器来替代的。
是，云锦呢，因为它的色泽光丽灿烂，美如天上的云霞而得名。它用料考究，织造精细，图案精美，锦纹非常的绚丽，格调高雅。在继承历代织锦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发展而来，又融汇了其他各种丝织工艺的宝贵经验，达到了丝织工艺的巅峰状态，被誉为锦中之冠，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浓缩了中国丝织技艺的精华，是中国丝绸文化的璀璨结晶。
在古代丝织物当中呢，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而南京云锦呢，则是集历代织锦工艺的艺术之大成，列中国四大名锦之首。元、明、清三朝均为皇家御用品贡品，因其丰富的文化和内涵呢，被专家称作是中国古代织锦工艺历史上面最后的一座里程碑，公认为东方瑰宝，中华一绝，也是中华民族和全世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那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南京云锦博物馆，感受云锦的魅力。
南京云锦是南京最具特色的手工艺织品，它的织锦技艺已被联合国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我们慕名来到了南京云锦博物馆，这是中国唯一的云锦专业博物馆。
哇，这走进来我觉得就很震撼了，这织机非常的高，这有
4米高。
4米高啊？
对对对。
哦，所以这个就是不是一个演示性的织机，这个完完全全就是来织这个云锦。
这是我们真正的大花流织机。
进入云锦博物馆，首先看到的是12台庞大的云锦传统木织机，也叫大花楼提花织机。它高4米，长近6米，结构非常复杂。机器上放置着大量各种各样的丝织原料。
这里有一位师傅在这儿控制，然后在高处还有一位师傅在控制，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这是一个两个人配合的工作哈，两个人的工作有什么不同的分工呢？
因为它是提花织机嘛，要上面一个人把它提花，把它织起来。
目前在各式丝织品中，只有云锦一直保留着用传统的提花木织机制造。这种靠人技艺编制的传统制造技艺，至今无法用现代机器来替代。
我们可以先用我的手来比划一下，现在有4根丝线，这就是经线。但是你要想在上面有不同的图案的话，你的纬线要不同跨越不同的这个对不同的这个经线才能够露出来花纹。所以这个提丝的这个工作就是这位师傅在上面在做的。
制造云锦的操作难度和技术要求都很高，制造时必须有两个人配合完成。提花工坐在织机上层，负责提升经线，另一人坐在织机下负责织造，根据提起的经线进行装金敷彩。两个人一天只能生产5厘米至6厘米的云锦，因此有着寸锦寸金的说法。
它如果是黄的黄颜色的，那就是黄底子。现在它这个是米色的底子。那么在这个纬线上面变化就很多了，你看它好多小管子排在那儿。
哦。
它不受颜色限制，那别的锦呢，它就是比如像5个颜色，它就埋到茎里面了。
据周双喜介绍，南京织锦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末年，到了明清两代，云锦制造技艺达到了巅峰。南京云锦因为用料考究，织造精细，图案精美，继承了历代织锦的优秀传统，被誉为锦中之冠。元、明、清三朝都成为皇家的御用品。云锦生产的工艺过程极其繁杂，每道工序的工艺都有很多诀窍。
这个呢叫艺匠，
艺匠
就是把这个设计的人的意思用工匠的这种手法把它表现出来，我们叫艺匠。
设计人员将纹样规格设计好之后，就要根据小样填绘艺匠图。艺匠纸是特制的，上面有纵横线，代表着经纬线。在古代并没有这种带有纵横小格的图纸，古代工匠把各种图案的织法编成口诀代代相传。
比如讲我在挑这个红的，对吧？ 啊，红的这儿没有，它因为过了，啊这儿有，啊那就在这儿把这红的呢挑起来，再找，这有一点点红的是吧？比如讲有个三根是红的，那你就挑三根，对吧？
哦。
然后到这边没有了，那就这一场红的就了了。
这道工序是纹样从图纸过渡到织物上的桥梁，所以是云锦生产中的重要环节。周双喜在云锦研究所担任技术总监的职务，负责云锦的生产织造以及学院的培训工作。他带我们来到了学院的实习车间，请我们的记者体验一下织造云锦的过程。
右脚就不能
不能动了，
动了，左脚可以松掉来打。
左脚松掉。
算是你可以打，对，用劲。打的时候，两个手放到中间，
放到中间来，
然后用你打两下，
再打两下，
贴上去再刷车。
周双喜说，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织造技师，至少要经过10年的刻苦学习。这期间不仅要掌握手工上的技艺，更重要的是对云锦审美的熏陶和提升。仅仅一个看似简单的抛缩动作，记者就尝试了很多次。
因为毕竟这只有两种颜色的配合，但是真的我自己上来之后发现，这是一个手眼身相结合才能够织好的这样一个过程。
南京云锦研究所作为中国唯一的云锦专业研究机构，承担着云锦继承和保护的重任。周双喜是南京云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从业40多年来，大批珍贵的国宝级丝绸文物都被他复制成功。其中让周双喜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是他成功复制了定陵出土的明朝万历皇帝的妆花缎龙袍。为了研究和复制这一件文物，他整整用了5年时间。
73年开始学徒，这个时候我18岁，我是跟师傅学徒学了三年以后师傅就不管你了，然后你就自己去摸索吧。你看在这件衣服上面，你看啊，它这个皇帝龙袍呢，它不是你织了一段布下来裁剪，它是什么呢？就量体织衣，
量体
织衣，就把你这个人身材多大，然后你把它设计，你看它这个都是，
哇，这么长啊！
在这边你也能看出来了。
哦，
你看它把它裁剪下来以后，一拼就是一件龙袍。
周双喜说，元、明、清三朝皇室御用的龙袍几乎都是用云锦制成，云锦最主要的材料是真丝。此外，金和银也在云锦中大量运用。金银使得云锦更显得富丽堂皇、典雅庄重。云锦中还会用到很多鸟兽的羽毛，比如用孔雀羽织出的云锦会折射出异常华丽的色彩。
整个料子设计里长，要制造的时候要1年时间。那么在这一年里面，春夏秋冬它这个伸缩都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掌握这个力度。
为什么这个春夏秋冬它的这个
丝的张力，就像那个伸缩都不一样的。
复制文物是一件极为复杂的工作，首先要将原件的衣料采样，检测出衣料成分，再与查阅出的史料进行对比，找出原件可能有的颜色和质地，至少耗时1年以上，此后才进入云锦织造的工艺流程。云锦织造本身就是一件慢工出细活的工艺，因此复制完成一件文物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
应该说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云锦也不是谁想穿就能穿的。
对对对。
但是到了现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云锦已经变了很多的这个作用了。它不光是运用在衣服上，包括装饰啊，它可以像一幅画一样哈。
在博物馆的一间展馆里，我们看到的都是云锦研究所开发的现代云锦产品。云锦从皇宫内院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演变为今天的礼服。
这是一种创新吗？还是也是一种传统呢？
应该是创新，因为过去的云锦它不是给这个
嫁衣来准备的，
就是给皇帝用的，也结合了这个嫁衣的形式，但是用的工艺一定是云锦的传统工艺。
周双喜说，云锦目前正在向着工艺品、服饰、文物复制三个方向发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要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融进现代人的生活，服务于普通大众。只有这样，古老的南京云锦才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